抗癌灵修日记，作者彭洪师母。约翰福音灵修日记分享前言。这个约翰福音的灵修是我在癌症治疗过程中与弟兄姐妹们每天在微信上的分享，一方面一起学习神的话语，一方面也分享我的近况。我是非常不配的器皿，却得到众弟兄姐妹们的鼓励、安慰和带导。也谢谢齐牧师鼓励我把日记整理为一个文件，方便将来慕道友或者出信的朋友学习约翰福音的时候参考。现在就以原貌呈现给大家，求主使用。一切荣耀都归给神。彭洪，2022年10月25日。2022年7月份，彭洪师母日记。2022年7月1日，周五。今天进入酷暑七月了，我会开始分享约翰福音的灵修。为什么会想到约翰福音呢？首先是想更认识主耶稣，通过他的生平、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把主耶稣的形象更丰满地活化在心里。那为什么一定要认识耶稣呢？信神不就可以了吗？这就是基督教与所有其他宗教的区别了。一般人都承认神超越我们的认知，在浩瀚的宇宙中，在可见或不可见的领域里，人们试图寻找神，靠自己打通天堂之路，但都如瞎子摸象，只得到部分真理，常常掺杂人为的假设，真假难辨。唯有圣经那么清楚响亮的宣告，耶稣基督是世人的救主，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约翰福音1章12节。耶稣是实实在在的人，他的家谱可以追溯到亚伯拉罕，他是我们可以触摸、可以感受的具体的人，是我们可以跟随的老师和榜样。同时，他又是与神同等的那道，他是道成肉身，把看不见的神的心意、神的性情展现给我们。这就是约翰福音的侧重点。古人云，朝闻道，夕死可矣。约翰福音开篇就告诉我们，那道就是耶稣基督，相信他就与万物的创造者相连了。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约翰福音1章1到3节。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道成肉身，让我们可以通过你认识神。我是借着你而被造的，主啊，我只有借着你才能认识我自己，认识神在我身上的旨意。愿主开通我的耳朵，闻道、知道、行道。阿们。2022年7月4日，周一。 感谢神，很多弟兄姐妹每天为我祷告。周六没有看到我的日记，就担心我是否出了什么状况。我心里真是暖暖的，有说不尽的感恩。我一切都好，基本从住院治疗的副作用中恢复过来了。同时想给大家说一下，我以后就周一到周五分享日记，周末休息。得到更多休息只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我分享日记有个心愿，就是能够带动弟兄姐妹自己灵修。几天前，有位在台湾的姐妹辗转请人寄给我一封邮件，她分享了她的祷告和一起灵修启示录的收获和亮光，让我深得激励。真是看到神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做那美好的善工。很多弟兄姐妹周末要忙孩子和各种活动，所以盼望周一到周五可以有规律的灵修。约翰福音对很多弟兄姐妹都不陌生，就让我们借着灵修，把熟悉的经文变成蜜一样的甘甜，吃进去，滋养我们内在的生命。每次读约翰福音第一章，我总是被主耶稣那超越时间、空间、太初就存在的属天来源而震撼。而且短短几节就说明了他与我们的密切关系。我们不但与神所造的万物一样，是借着他造的，我们的生命更是要仰赖他而活，因为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约翰福音一章四节。生命是什么呢？是忙忙碌碌实现一个又一个的人生目标吗？是经历生老病死，尽量延长呼吸、心跳、脑电波而活着吗？不是的。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会衰残的生命是堕落所致，在主耶稣基督里的生命却是可以超越死亡、丰盛、无限、奥秘而永恒的生命。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首先吩咐要有光，让自然之光照亮宇宙。同时，圣经告诉我们，在神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计划要把基督的生命赐给世人，让人拥有内在的生命之光，在基督里成为神的儿女。以弗所书一章四到十节。为此，基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为要我们认识他，信靠他而得生命。我年轻的时候是在人定胜天，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我命由我不由天这些豪言壮语中努力奋斗的。虽然一步步地实现了很多目标，可是内心的迷茫却逐渐加深，本能地觉得人生应该不仅如此。慢慢接触圣经之后，神的话正如明光照耀一般，让我的心敞亮了起来。这次得癌症求医诊治的过程中，我更是体会到在主耶稣里面的宝贵。因为知道有主同在，我可以坦然面对，不惧怕，而且充满盼望。无论生死，我的生命是与主联合，是要到神那里去的。这样的平安是世界所不能给的。愿人也都来认识主耶稣，得丰盛的生命。阿们。2022年7月5日周二，又是新的一天，我很感恩每天可以借着灵修，把自己的眼光从目前生活中的琐碎和缺憾中移开，转而定睛在主耶稣所带给我们的盼望中。 约翰福音第一章中提到耶稣的名字之前，先提到了一个人。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约翰福音一章六到七节。路加福音记载了施洗约翰出生的细节，父母都是敬虔的祭司家族，年老无子，通过天使加百列的传话，神迹般的生了约翰。这约翰在母腹中就被圣灵充满，是犹太人经过了神400年的沉寂之后，终于见识到的神的先知。他在百姓当中的威望是可想而知的。可是当人问约翰他是谁的时候，他是怎样看待他自己呢？他的回答是一连串的不是和一个是。他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不是那先知。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约翰福音一章23节。我深深地被约翰的回答而感动。他不炫耀自己出生的特别，身份的尊贵，不迎合群众的期待，而是谨守自己在神面前的本分和使命。他把自己完全摆上，只做神要他做的事，只说神要他说的话。我们通常介绍一个人，都是介绍他从哪里来，受过什么教育，做什么工作。今天，从施洗的约翰身上，我学到了一个看待自己的角度，就是时刻记着自己与神的关系和使命。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蒙了神的拣选和恩召，与施洗约翰一样，是为耶稣做见证的。主啊，求圣灵引导，让我能够尽本分，做光，做盐。阿们。2022年7月6日周三，今天又是既定去化疗的日子，求神保守，让我身体能够承受，病得医治的希望完全在神的手中，求神施恩怜悯。继续读约翰福音一章29节到34节，是施洗约翰为主耶稣所做的见证。神差遣约翰给以色列人施洗，一方面预备百姓悔改的心，另一方面就是把耶稣的身份和使命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约翰福音一章32节到34节。在其他的福音书中记载，耶稣受洗的时候，神亲自从天上传下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马太福音3章17节。主耶稣是神的独生子，这是何等尊贵的身份。施洗的约翰知道自己给他解鞋带也不配，约翰福音一章27节。可是耶稣来不是享福的，不是审判人定罪人的，而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他不是以超然的灵体介入人类历史，而是实实在在的，从婴儿开始走过人的一生，以无罪的肉身替我们而死。有些有英雄情怀的人会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实际上，世人都犯了罪，都被撒旦诱惑，要入地狱，受永远刑罚的。谁也没有能力救自己，更别说救别人。只有耶稣，可以死，但不被死拘禁，入地狱，把我们拯救出来。主耶稣啊，愿我牢记你是人，又是神，是我的救主。你已经背负了我的罪，我相信因你所受的鞭伤，我会全人得医治，即使不在今生，也会复活得永生。我只要信，不用怕。阿们。2022年7月7日周四，感谢神和大家的带导，昨天化疗还算顺利，有一点呕吐，不严重，回来后就基本上昏昏沉沉的睡觉。今天早上觉得精神好一些，活动一会儿再去休息。今天读约翰福音一章35节到42节，主耶稣开始进入公众的视野。先是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听了约翰的见证之后，转而跟随耶稣。他们是怎么做门徒的呢？不是像现代学生跟老师，每周可能几次固定的上课，而是全天候的同吃同住，同进同出，真让我羡慕呀。这段中，主耶稣对后来的使徒彼得说的话引起我的深思。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约翰福音一章42节。一方面看到耶稣是看透人心，知道未来的，他会更新西门的生命，使他成为彼得。彼得的意思是石头。将来主的教会就是建立在以彼得为首的使徒的根基之上。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彼得当时心里会怎么想呢？主耶稣那时候还没有行神迹，还没有什么可以证明他的特殊之处。彼得的年龄可能比耶稣还大，是颇有经验的渔夫，不是绵软的个性。见面就被改名字，他心里是否会有那么一点不服气呢？之后我们会读到，彼得一次次的经历信心，跌倒，又被建立，最终真的成为了教会的柱石。由此也想到，我们每个基督徒在信仰的道路上也不会一帆风顺，也会有高低起伏。但是主耶稣说，父神赐给他的，他一个也不会失落。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九节。主啊，谢谢你爱我到底，无论我现在多么的软弱无力，病残有缺，将来有一天你都会完全的更新。再一次以主的话提醒自己，只要信，不要怕。阿们。2022年7月8日周五，感谢神又平安度过一天。今天中午去拆除注射的装饰，就算完成了这次化疗。虽然还是无力，有些呕吐， 我心中不断默念神给我的话：你要耐心等候耶和华，困难总会过去的。今天读约翰福音1:43-51，主耶稣继续呼召门徒。想一想主耶稣做事的方式也是很特别的，他本可以展现自己的能力，让众人很快的信服，那样效率不是更高吗？就像在世界里，凭本事说话、做事，以权威服人。但是主耶稣没有那样做，而是呼召一些人跟他生活在一起，以生命影响生命，以生命改变生命。这一段中，拿但业就是一个被主改变的生命。他听说耶稣来自拿撒勒那个小地方，心里有些轻视。但是当他来到主耶稣面前，谈话近两个回合，就意识到耶稣看穿他内心的一切，却还肯定他，接纳他。他在耶稣的身上感受到超然的不同的生命，立刻悔改，承认耶稣的身份。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约翰福音1:49。更奇妙的是，凡到耶稣面前来的人，眼界都会被打开，被带到属天的境地。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约翰福音1:51。以色列人都知道这句话暗喻他们的先祖雅各，当年逃离哥哥以扫，在旷野露宿的时候所梦见的天梯。创世纪28:10-13。主耶稣以天梯预表自己，是神和人之间沟通的桥梁，是人从神得福的唯一通道。主耶稣啊，你来到世间，把天国带下来，让我们能够看见，能够亲近。求圣灵赐能力，像安德烈找到哥哥西门，腓力找到同伴拿但业，我也能把更多的人带到你的面前。阿们。2022年7月11日，周一。现在每经过一次化疗，就像大病一场，久久不能恢复。无力躺着的时候，除了从神的话语中得力量和盼望，我发现以祷告和欣赏的心参与教会的各样活动，也是神给基督徒的恩惠，让我不至于脱离基督的身体。肉体虽软弱，心灵总要刚强。今天读约翰福音2:1-11，是主耶稣第一次行神迹的记载。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约翰福音2:1-5。婚宴中酒不够了，显然对主人是一件非常难看的事情。耶稣的母亲知道耶稣的能力和为人，就找耶稣想办法。耶稣却有些责备他，显明自己的时候还没有到。在其他福音书， 他医治之后也常嘱咐人不要宣扬，他不要人只为神迹而找他，也要人信他的话。他在地上的时日要完全顺服天父的安排，直到完成救赎的使命。可是母亲并没有气馁，而是转而吩咐佣人听耶稣的安排。耶稣和母亲之间有着怎样的亲密和默契啊！他们一定也交换过眼神，相视而笑。接下来，耶稣让佣人把用来洁净的六口石缸都倒满水，然后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管筵席的尝了，发现是上好的酒，他不知道那本来是水，是水变的酒。经文说，这神迹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约翰福音2:11。我喜爱这个神迹，从中看到主耶稣看重人世间的亲情和婚姻，他赐予的是多而又多，且是上好的美酒。将来我们所有信他的人也要与主有一场婚宴，在天国享受与主同在的美好。主耶稣啊，谢谢你赐给我这样的盼望。阿们。2022年7月12日，周二。无力躺着的时候，我喜欢听诗篇，感受神的子民与神之间情深意切的互动。虽然有哀哭，有祈求，但最多的还是赞美和歌颂，好像与天上神宝座前的敬拜相互辉映，让我忘却自己的处境。昨天读了约翰福音2:1-11，主耶稣把水变酒的故事，我想再对这个神迹做一些分享，因为这是耶稣的第一次神迹。有解经家从灵异的角度分析，这预示着主耶稣的降临开启一个新的时代，充满着喜乐平安，遥遥指向将来天国的婚宴。我自己的感动是主耶稣与人的亲近，他不像施洗约翰远离人群，而是参加热闹的婚宴，并且在主人不知道的情况下施神迹，解决没有酒的尴尬，其中透露出他对婚姻的祝福。婚姻是什么？是两个人一生一世的盟约，是在生活琐碎的磨砺中为了孩子而不得不维持的关系。我在读以弗所书中那段论述夫妻关系的经文中，看到了神赋予夫妻关系的属灵意涵。经文说，夫妻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以弗所书5:32。主耶稣被问到关于离婚的问题时，也是回溯神当初创造男女，使二人成为一体的心意，并且说，婚姻是神所配合的。马太福音19:4-6。这些经文让我看到，婚姻不单是两个人的事情，而是有神的美意在其中。当神为亚当造了夏娃，成为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是否就已经看到了基督与教会的关系？神让我们在婚姻中操练合一、舍己的爱，也是预备我们将来与主的完全联合。这样的认知让我不再在婚姻中从对方的身上寻求满足， 而是以爱主的心服侍对方，成全对方。这样的心态必然在两个人中间良性循环，达到彼此成全。主耶稣啊，愿你舍己的爱临到那些挣扎中的家庭，愿夫妻都能够先转向你，以顺服你的心服侍对方。主啊，愿夫妻都能享受你对婚姻的赐福。阿们。2022年7月13日周三，今天去验血，又打了一针增加白血球的针剂，感谢神，一天天慢慢地从上次化疗的反应中恢复。继续读约翰福音2章12到22节，记载主耶稣第一次洁净圣殿。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店去，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约翰福音2章13到16节。逾越节是犹太人的三大节日之一，外地的犹太人都要尽可能地回到耶路撒冷朝拜，他们需要购买祭司认可的祭物来献祭，这就给了管圣殿的人可乘之机，把圣殿当作买卖的地方，满足私欲。这种亵渎圣职，以敬钱遮盖世俗，以宗教的形式代替信仰的内涵的行为，在旧约以色列历史中反复出现，是神借着先知反复警戒提醒的。即使经过被掳归回到主耶稣的时代，依然如此。其实我们所处的社会也是一样的，宗教的节日如圣诞节、复活节都被看作商机炒作，教会中也可能有一些世俗化的倾向，让人失望。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主耶稣的态度，他愤怒，他心里焦急如同火烧。约翰福音2章17节，他宣告他将以自己的身体为殿，取代旧有的圣殿。主耶稣啊，你再一次表明自己就是那逾越节的羔羊，你从死里复活之后，为我们开通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直通神的宝座前，让我们不必被环境所困所扰。主啊，求你保守我定睛在你的身上，愿意背起十字架跟随你到底。阿们。2022年7月14日周四，新的一天开始新的恩典。早晨出去稍微走了一会儿，感受着清凉的空气，心中感恩。今天读约翰福音2章最后几节，讲到了关于信心的问题。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 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约翰福音二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我们都喜欢经历神迹，看神迹，觉得如果神多行神迹，信的人就会多了。经文说，只因神迹而信的人，不是真正的相信。耶稣不将自己交托他们的交托，在原文与信是同一个字。所以这里说，主耶稣不信他们的相信。那怎样才算真正的相信呢？从这一章中讲到的门徒的信心来看，信心是有不同的程度，是在更多认识耶稣的基础上不断加深和增长的信靠。耶稣在迦拿的婚宴时，身边已经有几个门徒因为相信他是弥赛亚而跟随他。他行了水变酒的神迹之后，经文说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约翰福音二章十一节。我想他的门徒一定觉得这个神迹印证了他的身份，信心由此增强了。但是当耶稣洁净圣殿，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约翰福音二章十九节的时候，门徒并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事实上，直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约翰福音二章二十二节。特别是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门徒才真正明白主耶稣宝血救赎的功效，才把自己的性命摆上，完全信靠耶稣所说的话。这样看来，信心就是与主同行的旅程。主啊，你现在把我带到了好像人生的低谷，与癌症抗争，但你已经从死因幽谷中走过，也必然带我走过。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阿们。